圣经导读新唱365，4月6日，今日读经，士师记56章，路加福音9章28至50节。导读：神兴起第四个士师底波拉，是一位女中豪杰，并使用他打败了迦南王耶宾。第五章是底波拉和巴拉所作的一首诗歌，因他的名字意思是蜜蜂，所以这歌也叫做蜜蜂之歌。这是一首希伯来文特色的诗歌，它有两种的写作方法，其一呢是平衡对偶句，不押韵，就是第一行和第二行重复，在意义上增强。其次是渐进与接替式对偶句，指的是第二句重复第一句，加入一些新的内容，更进一层。在蜜蜂之歌中很多这种对偶句。这首诗歌见证有两个主题，一是对神的赞美，二是神对子民的关系。首先，五章二至三节，邀请并呼召人来赞美神，就如今天带领敬拜的人在唱诗之前常常说，我们应当称赞耶和华。四至五节是宣告神的大能、作为与威严。六至八节呢，描写了迦南各族的逼迫，所以神兴起士师，直到底波拉被神兴起治理以色列。九至十一节，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引起战争，神就兴起首领来施行公义，而底波拉见证了神公义的彰显。十二至十八节，神兴起了底波拉和巴拉呢，率领各个支派聚集起来，那些只顾自己的支派的人要严厉的谴责，除非有困难，否则都当起来征战。十九至二十节，迦南人的军队再强大，也将溃不成军，因为天上神的军队必定攻击敌人。二十三至二十七节，神的使者对叛变的米斯罗咒诅，并对雅裔弃暗投明发出赞扬。二十八至三十节，用反讽的写作手法描绘了敌人将军西西拉的母亲，以为儿子呢会带着战利品胜利凯旋，但他盼来的却是披麻蒙灰的情景。三十一节是结束语，与神作对的仇敌都必灭亡，而顺服神、爱神的人必定兴旺。发出诗歌之后，以色列人得到了40年的平安生活。第六章，以色列人又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于是米甸人联合呢亚玛利人与东方人来欺压以色列人，弄得神的子民呢极其贫乏。从六至七节重复的句型来分析，这里两次呼求神，显明呢有一个复式的交叉结构，表明以色列人不到穷途末路是不会哀求神的。神呢先派先知向以色列人说出他们受苦的原因是不听他的话，接着派使者去找到马拿西支派的基甸，呼召他出来拯救以色列人。十四至二十四节是耶和华和基甸建立个人关系的描述，一个被神呼召的人必定有特别的经历。首先是基甸的抱怨，神观看他，并要他呢靠自己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。 之后呢，就抱怨的基甸呢转为胆小，说自己是微小的。然后呢，神应许与他同在，他又怀疑。这里的使者和耶和华是指神，显现的是使者，说话的是耶和华，其实没有矛盾，因为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。基甸一定要向神的使者献祭，当使者用杖使火从磐石中出来，烧尽肉和饼后呢，就消失了。可神的声音还在。基甸试探了神，但神怜悯并保证他不至于死，所以他为神筑了一座坛，名叫耶和华沙龙，是主赐平安的意思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神呼召一个人一定会有平安和同在的确据，那觉得自己不行的人在神眼中才可能行。25-32节讲到神对基甸的考验，一个蒙召的人是否对拜偶像的罪嫉恶如仇呢？神命令他拆毁他父亲所拜的巴利偶像，并在磐石上向神献燔祭。因基甸胆小，所以只在晚上去拆了偶像，结果蒙神的怜悯，而让他的父亲也帮他说话，并顺利过关了。33-40节，当米甸人联合亚玛利人和东方人上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情急之下，耶和华的灵就充满基甸，使子民都起来跟随他。可是奇怪的是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勇士竟对神发出2次刁钻的求证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要明白失羊毛和干羊毛的证据是在基甸圣灵充满的时候求的，所以我们若无圣灵充满，就不要以此为属灵的借口来试探神。请注意，这里是2个属灵意义的求证，第一个是露水在羊毛上，别的地方是干的，预表呢基督将首次被差遣来世上。第二次呢，恩典的雨露降在以色列迷羊的身上，通过使徒把恩雨带到外邦人的地方去。第二个是露水在干地上，而羊毛是干的，预表犹太人一直拒绝弥赛亚的救恩是枯干的，而外邦人呢却得到了救恩的雨露，诗篇72篇16节。圣灵给基甸这2个神迹，正是救赎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2个预表。旧约恩典是隐藏的，在新约是明显的，要不然希伯来书11章就不会称基甸是信心的伟人了。我们要学会在应许当中按神的旨意去求，而不是按自己的私欲而求。新约路加福音9章28-50节，登山变相是耶稣在被门徒认出他是基督之后，在地上的身体上的荣耀改变，这种改变是由里而外的改变，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3个门徒在山上见证，并有摩西和以利亚的显现，谈论他要上十字架的事。十字架苦难是荣耀最大的彰显，律法和先知都将在耶稣的十字架工作中完全应验。人呢，总想待在荣耀的时刻，却不明白荣耀是要付出代价的结晶。彼得想留在这种先知旧的荣耀里，但父神说门徒要听耶稣的话。人想要变得圣洁高贵有气质，关键是信耶稣并听他的话。 37-50节，当耶稣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个父亲为了独生子被鬼附的问题而哀求他。这个父亲求过耶稣的门徒，可是呢，他们赶不出那鬼，为什么呢？他就为门徒失败而叹气。正如摩西上西乃山才40天，以色列人就犯罪了，耶稣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了出去。他要门徒牢记自己的话，就是他必须要上十字架。邪灵或鬼怕什么呢？怕耶稣的门徒有赶鬼的技巧吗？不是，乃是怕耶稣通过十字架的死来击败魔鬼的权势。接下来门徒又开始争论谁做老大，于是耶稣就领了一个孩子来问门徒，谁在天国里最大呢？就如那些像孩子一样被人视为没有能力、被众人忽视、没有地位的人，谁若接待帮助这样的人，那他就是最大的。门徒们喜欢竞争和论资排辈，这是耶稣最不喜悦的服侍心态。而门徒约翰把自己这群人看作是属灵的精英分子，以为耶稣的名字可以垄断，凡要赶鬼的人呢，必须要取得他们的认可的执照，才可以奉主耶稣之名赶鬼，这不是很可笑吗？但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那不敌对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，你们做好自己的事就好了。如果自己连鬼也赶不出去，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又能做什么呢？一切判断都当由神儿子自己的主权来决定。应用基甸的胆小和各种求证，表明人里面呢固有的罪性，要么过分的自信，要么呢过分的自卑。这些神都知道，神呼召一个人不是这个人很完美，有能力地位，又有过人之处。神呼召一个人是神的主权，人往往呢连自己的潜力都不太清楚，但神知道人的一切。一个人喜欢唱歌，来教会就要上台领诗吗？一个人会弹琴，来教会就要侍琴吗？一个人口才好，来教会就要教导人吗？一个人脾气好，就可以从事牧师传道人的工作了吗？这些不是不好，而是这些人背后的动机和信心有问题。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，神会呼召他做重要的服侍工作吗？当然，神也会用一个恶贯满盈的坏人来执行他的计划，但不是在耶稣面前属灵的圣洁的服侍。哪一个祭司利未人不洁净，可以来到神的圣殿来服侍神呢？耶稣要的是我们听从顺服他的话，因为听命胜于献祭。在神的家中论资排辈，争权夺利，表现自己多有能耐，迟早会被神管教，因为圣灵知道每个人心里的动机和意念呢。骗得了人，但骗不了神。我们要持守圣经真理，并在小事上谦卑服侍基督和弟兄姊妹。虽然被人忽视甚至嘲笑，但判断我们的是主而不是人。让我们回归小孩子的样式吧。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的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彼得前书5章6节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神的爱。